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您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警醒预备，等候主回来。警醒预备，等候主回来。请打开圣经，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24章。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24章，请我们从第三节看到第九节，第三节看到第九节，请听我读出来。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异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了。我们再看第十二节，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想借着这一段的经文和大家一起来思想基督徒需要警醒的预备。我们先思想第一点，有关末世要发生的事情。借着这些所发生的事情，我们能够晓得末世的预兆，因此叫我们的心给提醒，能够警醒预备，等候主的再来。主耶稣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几方面末世的预兆。我们留意马太福音24章第3至第9节里面，主耶稣提到的第一方面的预兆，当门徒问他们说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的时候，耶稣就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所以末世第一个危机是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哪一方面的迷惑呢？请留意第一方面的迷惑。第一方面的迷惑就是他说，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的人。也就是说，在主耶稣回来之前，地上的第一个预兆就是有许多的异端邪教兴起，有人冒充基督，自称为基督，就像东方闪电自称为女基督，这就是一个假基督的迷惑。又 好比许多的异端兴起，举例子来说，耶和华见证会、摩门教、安息日会，还有三班仆人、灵明教、主神教，许许多多的这些异端在末了的时代不断的产生出来。这一些异端的产生正是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就快回来，因为主耶稣自己提到他回来之前地上的第一个预兆就是将有许多人来迷惑神的众儿女，甚至有假基督假先知要兴起来迷惑众人，他们甚至能够行神迹奇事，因为是借着邪灵的运行产生一些神迹奇事来迷惑人。今天在祖国各地，我们看见有许多的异端兴起，以致有的基督徒他的信仰就受了摇动，他的信心就因此摇动了，有的甚至随从异端。所以在末了世代的今天，当魔鬼知道他的时候不多了，他就千方百计的 兴起各种的异端，而这一些的异端呢，正是要破坏神的教会，要赶上神的群羊，要摧残神的子民。因此神的众儿女何等需要在末了的世代里面要加倍的谨慎警醒。所以主耶稣提到，他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谨慎说出什么呢？就说出基督徒在末了世代应该有的态度，就是常常谨慎小心，不是随便的，没有分辨力的，异端来到的时候就跟他去了。就好像圣经所说的，给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不，基督徒应该是谨慎的。那如何谨慎呢？谨慎是常常我们的心是谨慎的，借着神的话语，在神面前是不断有追求的，常常在自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神的话语上来装备自己。当你越多越有神的话在你里面充满，常常熟悉圣经，很是谨慎的，甚是明辨的去分辨的时候，一旦来到邪教来迷惑的时候，你就能够靠着主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自己蒙保守又能保护群羊。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末了的时代我们不可以粗心大意，不可以随便，我们需要谨慎，免得入了迷惑。末了时代第一个危机是假基督假先知异端邪教不断兴起，越来越多兴起，魔鬼常常化妆若光明的天使，他的能力成为仁义的差役，他的仆人他的使者成为仁义的差役，是假装的。基督徒要识破魔鬼的诡计，又像主耶稣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像披着羊皮的狼到你们中间。然而基督徒要加倍的谨慎，要加倍的警醒。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在此我们何等的需要第一个就是警醒。那么末世的第二个危机是什么呢？在这段圣经里面很清楚提到，就是全地没有平安。耶稣接着说，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来到。所以异端邪教经常会告诉你啊，耶稣什么时候来了？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说他回来的日子，他说除了天父之外没有人知道，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我们仅仅能知道主回来日子近了，要紧紧预备，但是若有任何人他声称得到启示，他声称知道耶稣某年某月某日要回来的，这一定是欺骗人，不要随意听从。然而末世却有一个迹象告诉我们，就是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民攻打民，国攻打国。今天这些情形早就出现了，我们看见这世界一点的平安都没有，这世界的情形实在是一点的平安都没有。所以我们看见自从美国的911事件，也就是9月11号遇到这个恐怖组织袭击世贸中心，纽约的世贸中心两个世贸的大厦一夜之间倒塌，死掉6000多人。从此我们看见接着下去的就是美国对阿富汗的袭击，报复这个行动。然后我们看见地上满了各种紧张的情形，无论是恐怖组织可能做出反应，并且这世界各处都弥漫着不安的气氛，无论是怕生化武器的出现，怕有什么毁灭性武器的出现。实在来说，按人来看，原来纽约中心世贸大厦是一个繁荣的象征，是一个安全的象征，当时它的设计可以说八级地震都不会倒塌的，但是谁想到竟然恐怖组织会用飞机撞它。认真来说，这正如圣经所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难忽然临到。实在来说， 人以为最平安的地方反而最危险的地方，人以为靠着自己的财力可以夸耀的，但是谁想到灾难忽然来临。末了世代第二个危机是地上没有平安，民攻打民，国攻打国，种族之间的摩擦，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没有停止过。所以末了的世代这一些的迹象实在告诉我们主回来的日子近了。不仅仅如此，耶稣也提到末了世代第三个现象，所以说回来之前第三个预兆，就是多处必有地震、饥荒、瘟疫。科学家发现近年来的地震是远远超过上一世纪那个地震的次数，那是多得多了。在20世纪所发生的地震远远超过19世纪和以前所有的世代。地震的频率，地震发生那种的这一个强烈强度的高大，那是远远超过以往的时代。连科学家都觉得稀奇，这些实在告诉我们主回来日子近了。还有瘟疫，末了时代越来越多有各种不治之症，艾滋病啊，许多的疾病都令人束手无策。所以我们看见末了时代实在有太多的瘟疫发生，无论是艾滋病啊、癌症啊，还有各种生化的细菌啊，不断的产生。并且我们经常听见的末了世代的什么风灾啊，都是百年未见的。特别你有没有留意，在近期来传播媒介经常发告的新闻是某某的灾难是百年未见的，某某的台风大水也是百年未得一见的。这一切实在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回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亲爱弟兄姊妹，我们看见马太福音第24章这一段圣经里面，主耶稣很清楚的又再次的告诉我们，末了的世代不仅仅有这一些的灾难，同时还有圣徒要遭遇逼迫。第九节，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了。主耶稣在预言中提到神的教会要面对冲击，神的儿女面对逼迫。若是我们从整个地球整个世界的角度来看，今天地上还有许多基督徒他们是面对逼迫的。比如说在回教的国家，今天地上有10亿的回教徒，在许许多多回教的国家里面，基督徒信耶稣就要面对杀身之祸。我曾经遇着一个基督徒，他曾经在伊朗这个回教国家里面，他当医生在那边传福音，他说他们的聚会是半夜的时候才可以聚会，若是一给回教徒发现呢，那么全班不仅要给抓，甚至可能没命。然而今天在许多回教的国家里面，神为着他福音的缘故，这样兴起许多的基督徒就是这样大胆的冒着生命的危险广传福音。还有在世界许多地方基督徒照样是面对逼迫。所以我们看见各处都有许多基督徒他们为福音的缘故面对逼迫。这一切的情形都是主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回来的日子近了。这一切的情形都是说明末世近了。还有主耶稣也提到，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了。在神的儿女当中会有不幸的事情发生，许多人要跌倒。所以我们看见末了世代还有一个情形，就是人爱主的心渐渐冷淡。正如主耶稣在12节预言道，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只因不法的事加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这也是末了世代的第四个危机， 在神的教会、神的众儿女当中面对一种的危机，就像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所提到的，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也就是末了时代，神的众儿女面对一种的危机，这一个危机就是因为不法的事加多。有的基督徒他原来热心，但他后来听见在一些神的仆人身上发生的丑闻，或许令人跌倒的事情，或许在神的教会中发生一些事情，因此他半跌了，他给半跌了，他跌倒了。由于末了世代各种不法的事情越来越多，以致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这也正如主耶稣他在启示录的第三章论到老底家教会时代的时候，主耶稣很清楚地论到老底家教会时代的情形是不冷不热如温水。耶稣说，你既不冷不热如温水，我就要将他们从他的口里面吐出去。主耶稣在此很清楚地再一次地强调，末了世代神的众儿女面对一种危机，就是不冷不热如温水。对主耶稣的爱没有像初期教会那种火热倾倒为主拼上去，反而是不冷不热如温水。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早就预言末了的情形，世界是如何，神的众儿女面对情形是如何，还有神的众儿女要落在某一种的危机里面，就是许多人的爱心要渐渐冷淡。我刚才所提到这些都是末了世代消极方面的预言，然而我想让大家看见在积极方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预言。这个积极方面的预言呢，就是主耶稣在十四节那里提到，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着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亲爱弟兄姊妹，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这是主耶稣所讲的很积极的预言。也就是说，在主耶稣回来之前，同样有一个预兆要成全的，就是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按今天来说，实在这些预言都在应验了，天国的福音实在是传遍天下。让我举几个例子，今天福音在全球各地借着传播媒介，无论是福音广播电台，无论是福音的电视节目，无论是福音的电影，所有的电子传播媒介，还有电脑里面的网络，也是传扬福音的工具，还有文字传媒，就是许多福音书籍、福音单张，可以说在全球各地每一天都以极快的速度临到万民万主。不仅如此，神又兴起无数忠心的仆人和神的众教会，在许许多多很偏远的地方，神的灵都感动圣徒们起来传福音给偏远部落的土著。人以为不可能抵达的地方，竟然都有宣教士到那个地方。还有这一本圣经，圣经今天翻译成的文字已经超过2000种，并且每年以300种文字的速度不断翻译成各种土著的文字。神的心意乃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让全地的人都能够蒙拯救的希望，所以神巴望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神为着他的心意，为了他预言的应验，他不断感动众教会、众儿女，在末了世代与他配合。哦，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神巴望给每一个被召的世人都有一次听见福音的机会，在他们一生里面都有一次听见福音的机会。神总是当然给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这是神的怜悯，这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的怜悯、神的恩典是如此大，神巴望万民得救，今天谁来体贴基督耶稣的心肠呢？ 我常常说，有的基督徒他不热心，就是他的眼睛经常看一些消极的事情，经常说啊、哦，是某件事令我跌倒，是某个基督徒令我绊跌，这些不能成为理由。我亲爱弟兄姊妹，尽管末了时代不乏的事加多，尽管末了时代许多事情令人的爱心渐渐冷淡，然而我告诉你，为我们留些舍命的是耶稣基督。在跟从主的路上，耶稣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今天我们不是因为人了，我们不是因为主的仆人才跟从耶稣，我们是因为主耶稣而跟从他，他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舍命，我们应该注目基督。所以末了时代，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眼目摆在人的身上，我们要注目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万事万物，人事物环境都会改变，唯有耶稣永不改变。我们要忠心跟从主，还有主为我们舍命，他值得我们爱他。尽管末了时代人的心变得冷淡灰心，不能不乐，时代的潮流不能不乐，但我们不能因为这种不能不乐的空气也令到我们对主的爱心不能不乐，好像连我们的不能不乐都有很大的理由，这是错了。你知道吗？将来在审判台前交战的时候，主要问我们，他为我们留些舍命，难道不配我们爱他吗？哦，亲爱弟兄姊妹，但愿我们爱主不因其他的原因，只因为主爱我，为我舍命，我爱主是理所当然的。但愿我们用火热的爱来爱他吧。我在说，主的预言一定应验，并且在今天实在不再应验了。那么消极方面的预言也在应验，积极方面的预言同样在应验。今天谁来应验主耶稣所讲积极方面的预言，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呢？主的预言一定应验，天国的福音今天实在是以非常快的速度正在传遍天下。然而神借着什么来传呢？神不是借着天使来传，神是借着众教会、众儿女、众圣徒来传，包括你和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生活在末了世代，今天我们何等荣幸啊，因为我们正是在末世耶稣回来之前一般迎接他回来的人，我们是背负大使命、荣耀托付的一般人。昔日当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有那一般忠心跟从他的门徒们，他们陪伴着主耶稣，在主耶稣死而复活之后，四十昼夜与耶稣一起生活，领受神国的道。然后他们陪同着耶稣到了橄榄山顶，他们到了橄榄山顶的时候，主耶稣被借升天了。他们在那一个山顶上，他们接受了主耶稣荣耀的托付，要他们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亲爱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在末了时代的今天，在主耶稣即将回来的今天，我们是一般迎接主回来的人，我们同样需要忠心于主的托付。第一代的门徒们、使徒们，他们摆上他们的一生，他们的一生忠心到底，将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外邦各地，传到罗马，甚至带到西班牙，是当时的地极。他们是把福音真是传到世界各地，他们完成了他们的使命。今天轮到我们，在主耶稣即将回来的今天，主告诉我们，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尽管今天福音已经传遍许许多多的地方，然而弟兄姊妹们，求主开我们心中眼睛，让我们看见今天在祖国大地还有许多我们的同胞、我们的骨肉之亲，他们还没有听见福音呢。尽管有统计数字显示，今天在我们祖国里面已经有超过8000万的基督徒，然而若是以128000万的人口来说，那么未听见福音、未得救的人还有12亿啊。我刚才提到的数字不是12万8000，是12亿8000万，12亿8000万。 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祖国就快13亿的人口，今天还有12亿的人没有得救。这个责任就在我们的身上。主耶稣回来之前，有一件事一定要成全的，就是得救的数目要填满，得救的数目要填满。谁体贴主的心肠？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谁体贴主的心肠？谁顾到主的需要呢？末了时代最大的危机是人人专顾自己，并不顾到神的需要。每一个人所看见的总是自己的难处。我知道有的基督徒他不肯传福音，无心情传福音，就是因为他自己生活遇到艰难。他说，我正面对失业，我身体有病痛啊，我自己经济困苦啊，我自己前途还没有显明，我自己道路还是逆境，遇到许许多多的阻碍和艰难，因此情绪低落，没有心情传福音。他好像说，我自己都顾不了，如何顾到别人？这一类的基督徒实在错了，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恩典，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大能啊！你看见历史上神的福音传开的时候，都是在每逢教会遇到大逼迫、遇到艰难、遇到困苦的时候，神的福音反而传开。在使徒时代，当时教会遭遇大逼迫的时候，当神的教会面对遭遇大逼迫的时候，圣经让我们看见门徒们上到外邦四处各地，上到撒玛利亚，上到各地，那些上到撒玛利亚的人就将福音传到那个地方。还有当时他们有的到了安提亚，就把福音传给外邦各地，教会就大大复兴。外面的逼迫，圣徒面对困苦，面对艰难，面对患难，然而他们反而是顾到许多未信耶稣的人，他们心灵的需要，他们反而把福音传开了。然而历史告诉我们，难怪历史告诉我们，教会每次遭遇逼迫的时候，反而越兴旺越蒙福。神的道永远不被捆绑，因为神的道是得胜，是兴旺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时候当世界面对经济危机的时候，面对金融风暴的时候，面对厉害冲击的时候，福音反而兴旺。让我举一个例子，几年前印尼面对金融风暴的时候，当时印尼许多华人面对很大的冲击，因为当地的回教徒他们就对付华人，有的甚至杀华人，华人抢华人所有的店铺啊，哇，许多当地的人遭遇了极大的患难。然而后来的事实告诉我，经过那一次的患难之后，印尼的教会大复兴啊，得救人数是天天加多，现在印尼几乎天天教会啊人数都加多，但是加的特别多。外面的环境反而成为有化妆的祝福，当患难来临的时候，基督徒更多警醒祷告，依靠神，更多爱主，人人觉醒起来爱主，结果神的祝福加倍倾倒下去。实在来说，近年来整个亚洲面对一个金融风暴，然而金融风暴来临之后，反而教会觉醒，多多警醒祷告，多广传福音，结果得救人数越过越多，也因着外面的金融风暴，人的心呢，已经给神预备好了，已经借着圣灵的工作给预备好了，所以许多人心呢，就已经在那里预备好了，心田已经松了，福音的种子撒进去的时候，很快就信了主了，所以你会看见，神的作为就是那样的奇妙啊！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末了时代有各种不安的事情发生，人的心没有平安，人的心没有目标，人的心已经是在失落的里面，在虚空的里面，人人都预备得到耶稣的福音了，圣灵已经在人的里面工作，我们要把握这个良机，与主配合，让福音广传出去啊！不要睁开眼睛就是看见自己的需要，不要整天愁眉苦脸怨天尤人，若是这样是失败的基督徒啊！我们应该舍己，虽然跟从主有十字架在身，仍然忠心跟从，虽有十字架在身，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耶稣吧。主耶稣就快回来， 这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主的应许、主的预言一定应验。若是我们不摆上去配合，主同样会兴起千万他忠心的儿女来配合应验这些预言，而得到他们的赏赐。若我们不肯为主摆上，那是我们的损失啊！我们失去了将来我们因传福音的劳苦所要领受的冠冕，所要得到的赏赐啊！我亲爱弟兄姊妹，有份于主的劳苦，甚至当你在最艰难的环境里，就像保罗在坐监的时候还传福音给阿尼西姆，在坐监的时候还传福音给腓立比全营的军队，你会看见保罗是那一个忠心传扬福音的人，他是如此的忠心传扬，结果啊，他得着了他该有的生命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末了世代我们每一个人都面对许多冲击、许多艰难、许多难处，然而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跟从耶稣吧。当我们在难处中为主传福音的时候，一个顾念神的人就是一个蒙顾念的人，他的十字架反而轻了。在我多年主领布道会的生涯里面，我曾经主领无数的布道会，各种大型、小型、各类型的布道会。许多时候当你在主领布道会的时候，不是你没有难处，有时甚至是犯了一场重病，刚刚病完布道会就在面前了。你在布道会讲道的时候，到底是顾自己的身体呢，还是为着主摆上？当然是为主摆上了。奇妙的事情，为主摆上的时候身体反而好了。我记得前段时间我曾经犯病，但是新加坡那边早就邀请有六场布道会，病刚刚好就坐飞机到了新加坡。我一直祷告求主加给我恩典，然而感谢主，六场的布道会完了之后，许多人归向耶稣基督，回来之后身体反而强壮了。你顾念神，神就顾念你。许多时候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自己正面对着一些难处，然而把自己的事情摆在一边，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为主摆上。当你为主摆上的时候，哎，那个难处主也带过去。当你为主摆上的时候，那个难处在你身上不会显得是那样难、那样重。为何呢？因为主的轭是容易的，主的担子是轻省的。让我们同心为主摆上吧。亲爱弟兄姊妹，教会的复兴在历史上总是在极艰难的环境中，反而是也加倍的复兴。所以无论你面对再多的困难，先为主摆上吧，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吧。那么今天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圣灵不断的感动无数的人，我们如何能够有份其中呢？与主配合，第一，我们能够配合的是多多代祷，天天像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所说的，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足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也就是天天在神的面前，第一就是为着君王，为着万人的灵魂得救祷告，恳求代求足谢。我盼望你天天为着祖国13亿的同胞祷告，主啊，求你让他们有听见福音的机会，主啊，求你让他们能够得救，天天为他们祷告。我每一天都为着祖国13亿的同胞祷告，也为着香港700多万的人口祷告，主啊，求你拯救他们，让他们有得救的机会，又为着世界各地许多的灵魂得救祷告，主啊，求你让他们能够有得救的机会。还有为着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同乡、远亲近邻，为着他们灵魂得救来祷告。啊，为着你的这个乡下里面的所认识的人祷告，若是你天天为他们祷告，然后利用各种的方法传福音，无论是用福音单张邀请人参加教会聚会、家庭聚会，让他们听见福音的机会，介绍他们收听一些福音性的信息，还有各方面的渠道都可以领人信耶稣。若是你火热爱主，你有基督徒的生活表现，有基督徒的美好见证，又能够影响人归向耶稣。我讲一个见证，有一个基督徒，他是在一个乡下的地方，他在那个乡下的地方，那一个乡镇是很偏远偏僻到不得了的一个地方，整个 这一个整个乡下的地方，整个公社的地方，只有他一家信耶稣，其他2000多户啊，没有人信耶稣，都是拜偶像的。他原来也是拜偶像，后来他犯了重病，结果他听见福音之后，他甚至他的病得到了耶稣医治了。原来他的家庭呢，是全个公社里面最贫穷的那一户。然而当他的身体得到医治，信了耶稣之后，全家喜喜乐乐的平平安安。那一公社的农民啊，认识他农民都觉得稀奇，哇，这个家庭为何立刻反景变了，蒙福了，各方面都蒙福了。后来他就大传福音，向家家户户传福音，结果2000多户啊，后来有2000户信了耶稣，几乎整个公社人都信耶稣，他们聚在一起赞美耶稣，聚会见证耶稣基督。因着一个人得救，一个家庭得救，然后一个公社2000多户的人信耶稣，神的救恩就是这样奇妙。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要借着你能够把福音传遍你的周围旁边四围的人，但愿我们都答应主的呼召，这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我们有份于传遍天下的这一班人，我们来应验积极方面的预言，我们不要去应验那些消极方面的预言，爱心渐渐冷淡，那将来我们就要忧愁见主啊。若是我们不摆上主，同样要兴起无数的人来应验这些预言。好吧，我们再思想第二段的经文，就是警醒预备主再来我们必须看见的第二段的经文，那是记载在路加福音。请我们打开圣经看路加福音第21章，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21章，路加福音第21章啊，在路加福音第21章里面，我们很清楚看见主耶稣论到他再来的时候，他就特别提醒我们，请我们一起看第34节到36节双本圣经的115面，看到请听我读出来。耶稣说，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私利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主耶稣在此很清楚地提到，他说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和今生的私利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那日子如同网罗忽然会临到人。在此主耶稣特别提醒我们谨慎，谨慎什么？不仅刚才所说的防范异端，还有谨慎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要防备末世还有两方面的危机临到基督徒的。第一方面的危机是因为贪食醉酒，就是贪想今生的享乐。贪食醉酒，这是个预表，这是个比喻，说出了末了世代人的情形，就像提摩太后书第3章所说的，爱怨乐不爱神。很多基督徒可能落在这种危机里面，爱怨乐不爱神，这是末了世代一个极大的危机啊！人爱怨乐不爱神，所以许多基督徒有时间去娱乐，有时间看电视，有时间追电视里面的一些的片集，有时间看这一个他玩电脑，还有他个人许多娱乐的时间，各种的杂志，但是却没有时间看圣经，却没有时间祷告读经。为何呢？爱厌乐不爱神，贪食醉酒。贪食醉酒不仅仅说末了世代许多人他的神就是自己的豆腐，终日就是顾着自己个人的享受，把神的道摆在一边，把敬虔的生活摆在一边，把荣耀神的生活摆在一边，所以难怪许多基督徒的行为令人半点，就是因为随从今世的潮流，效法这世界的样式。 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提醒我们，叫我们不像贪食醉酒的人。什么叫醉酒？醉酒就是心灵沉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在黑夜已深的今天，我们不要心灵沉醉啊，麻醉在今天属地的名利地位钱财里面。今天有许多基督徒也是终日沉溺在追逐地上的名利地位钱财，给名利地位钱财俘虏了。然而圣经说，贪财之心要夺去贪财者之命。他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因为贪爱钱财就给引诱，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的心刺透了。我亲爱弟兄姊妹，求主拯救我们，求主拯救我们，叫我们脱离贪食醉酒所代表的末世各种从地来的诱惑迷惑，从撒旦界的世界而来的各种的名利地位钱财享乐的各种迷惑和麻醉，并且犯罪在最终打滚的生活。求主拯救我们，我们一不谨慎就会落在末世的这种危机里面，成为失败的基督徒。还有末世还有一个危机，耶稣说今生的私利累住你们的心，能够累住我们的心的不仅仅是贪食醉酒，还有今生的私利。许多人说我无心祷告读经，我无心热心爱主，无心摆在教会中为主来摆上广传福音造就圣徒牧养全羊，无心摆上我个人的恩赐一份，就是因为我太多今生的私利了，太多忧虑了。不错，只要做人，人人都有忧虑嘛。末了时代的忧虑特别大，因为人的欲望越大就越不能得到满足，而他的忧虑自然就越多。今天许多人为何忧虑呢？他不是仅仅忧虑今天了，他是忧虑明天、明年、十年后，他是十年的忧虑一天来担当。耶稣说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当就够了。耶稣说你们所需要的你们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所以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好，不要忧虑吃的穿的，因为你们需要你们天父是知道的。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我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我们用简单的信心，当我们有忧虑累住我们心的时候，我们就把所有的忧虑都交托给神。我们就用简单的信心把所有的忧虑都交托给我们的神，这是第一方面。第二，当我们有忧虑的时候，我们一面是信靠神，把所有的忧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一切的忧虑交托给神，告诉神，如此就能一无挂虑。什么时候有挂虑？祷告主，交托给神，这是我们得胜的秘诀。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今生的忧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啊就如同网罗临到，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的人呢。忽然临到不是你知道的时候，是忽然临到。就像圣经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难忽然临到。末了世代灾难一来到的时候都是忽然来临，就像昔日当神要审判索多玛的时候，天火要降下来，罗德真是一点预备都没有，对他来说是灾祸忽然来临。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时日不多了，我们知道从世界种种的迹象显示主回来日子是近的，今天我们要警醒预备等候主的回来。那么我们如何警醒呢？我们如何预备呢？第一，我们要做一个广传福音的人。前面我们提到了，第二，正如路加福音21章这里所说的，主耶稣说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也就时时警醒，警醒来祷告。末了的时代我们最容易放松的就是祷告，在祷告的事上我们不可以有任何的放松。许多世界的事物要抢夺我们祷告的时间，我们要警醒守住我们与神交通的时间，再忙也不能让祷告的时间忙掉。 第二，黑夜已深的时候，警醒就像守望者。在黑夜的时候容易睡觉，所以我们要加倍警醒。末了时代，人要祷告好像有一个阻力的，所以我们就加倍需要付代价祷告，亲近神，多多警醒祷告，常常祈求。警醒是内心的故事，我们内心常常是能够蒙圣灵光照，蒙主提醒，能够识破撒旦的诡计，从一切的诱惑、迷惑、试探里面给拯救出来，分别出来。然后我们能够为自己警醒，为神的群羊警醒，为群羊来代祷，常常有这种的警醒。还有时时祈求，大事小事凡事经常连依主。一个常常祷告的人，他的心灵是苏醒的，因为他连依主，因为他连依主就能识别从地上来各种的虚假、各种的欺骗，就能过得胜的生活。耶稣说，若我们过警醒祷告时时祈求的生活，他说我们就能够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这一切要来的事指那什么呢？也就是指着末了的七年大患难。若是我们过着警醒祷告广传福音的生活，主耶稣回来之前，当主降临在空中的时候，我们要向得胜者背题，正像腓立比书第三章所说的，他要按着那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这就是末了时代我们能够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主，就要将我们从这一切的危机里面拯救出来，叫我们在大患难之前背题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第三处的圣经我要送给大家的，那就是在启示录第三章，主耶稣论到腓拉铁非教会的时候，主耶稣有这样的一句话，耶稣对他说，你既持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在启示录第三章，主对腓拉铁非教会这样说，你既持守我忍耐的道。什么叫忍耐的道？神的道在此称为忍耐的道，有一个意思，圣经说患难生忍耐，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要守住所信的道。正像保罗在他一生侍奉主将完结的时候，将殉道的时候，他说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也就是在一生的里面，面对各种患难逼迫艰难困苦，照样跟从耶稣，守住主的道到底。守住主的道包括守住主道中所有的真理，不随意跟异端，不随意摇动，不随从世界潮流，守住所信的道，活出这个道的见证，守住这个道。还所以耶稣说，你既持守我忍耐的道，忍耐的道就说出了，虽然有各种的患难，有各种的艰难，但是神的众儿女得胜者就应该在各种患难里面照样持守信仰，持守主的道，不放弃，不丢失爱心，不丢失信心，持守主的话。若是我们在今天有份于主忍耐的道，那日我们就有份于主荣耀的赏赐。所以耶稣说，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什么时候是普天下的人受试炼的时候呢？那就是末了有七年的大患难。当这七年的大患难来临之前，腓拉铁非教会的得胜者预先被提，因为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先到空中，然后地上爱主的基督徒成为得胜的基督徒，一批一批被提到空中与主相见，然后与主一同来到地上审判地上。所以你会看见主耶稣曾经提到，那日两个人在田里耕田的时候，娶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妇女推磨的时候娶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在床上娶去一个撇下一个。这就是得胜者被提，得胜的基督徒，爱主的基督徒，他已经预备好了就被提了。那么他如何能够被提呢？因为他在被提之前已经是预先持守耶稣基督忍耐的道。换句话说，他在主回来之前，他预先已经为主受苦了，他已经为着传扬主的福音，为着持守主的道，他已经受尽了苦难，他甚至为着传扬福音付代价，他已经守住了忍耐的道。 所以当普天下人面对大患难的时候，主预先把他所爱的提携上去了，保守他，免去他的患难。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就快回来，我们要趁着还有今天爱我们的主，因为那日他要按着那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因此我们何等需要在神的面前真是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常常守住忍耐的道，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吧。尽管地上有许多的苦难，有许多的艰难，尽管末了世代我们所要走的天路是越来越窄小，越来越难走，然而我告诉你，谁能使我们以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难道是逼迫吗？难道是艰难吗？难道是困苦吗？圣经告诉我，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趁着主还未回来的今天，我们需要建立敬虔祷告的生活，天天警醒祷告，时时祈求，常常谨慎保守我们的心，从地上一切的迷惑里面分别出来，同时我们忠心摆上自己一份广传主的福音，为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来摆上。还有我们天天为着人的灵魂得救来祷告，免得将来我们空手见主，我们也摆上我们的一份，摆在神的教会中，摆在神的家中，照顾起群羊，牧养群羊，喂养出信的。还有我们更需要持守忍耐的道。那么若是我们不熟圣经，不读圣经，何来持守真道呢？最基本的是我们需要天天读经，天天熟悉圣经，把经文背下来，天天追求神的话，不因为这世界太多的资讯吸引我们的心，连读经都没有。我们需要天天爱慕主的话，天天读经，在至圣的真道上来造就自己。那我们天天有主话语的时候，主的话他就充满我们，以致当我们领受主话语的时候，主的话就成为我们的供应。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主的话就会成为我们的帮助，就会成为我们的供应，以致我们在神的面前呢啊，就能各方面经历神的怜悯和祝福。所以我们要持守忍耐的道，就是要先活在神的话中，然后你要把这些话消化活出来，你就需要付代价，需要背十字架。然而末了世代主耶稣经常讲一句话，请我们记住，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也就是说，就是无论面对多少困难，多少艰难，因着主的爱我们跨越过去，因着将来荣耀的吸引，我们能够昂首挺胸，挺胸我们能够胜过，甚至我们借着迟迟的祷告靠主来得胜，来超越。以致今天我们有份于主的劳苦，那日就有份于主的荣耀。所以不要为着今天你所面对的困难而软弱，反而为着这些来赞美神吧。在走天路上为主而活的生活里，我们能够有份于主的劳苦，这是神的怜悯，这是神的恩待。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等候主回来三方面：第一，广传福音，警醒祷告，还有守住主忍耐的道，并且是忍耐直到主来。圣经说，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春雨秋雨，你们也当忍耐只等到主来，雅各书所记载。今天我们也当忍耐只等到主耶稣回来。无论末了世代有多少的变化，有多少的艰难，但愿我们都能够忍耐直到主的回来，忠心警醒预备迎接主的再来。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亲爱恩主耶稣，还是恳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求你的灵在我们弟兄姊妹里面来感动，叫我们真看见末了世代我们面对的许许多多的危机，无论是地上各种的不安，还有在你儿女当中爱心渐渐冷淡的情形，不冷不热的情形，主啊，求你都拯救我们脱离这一切，叫我们能够应验你的应许，这天国福音传遍天下。但愿我们每一个都被圣灵感动，一起来与你配合 体贴主的心肠，天天为人的灵魂得救祷告，也摆上自己的一份广传你的福音。主耶稣啊，求你提醒我们，救我们脱离这世代的罗网，叫我们不至于贪食醉酒，又给今生的私利累住我们的心，叫我们时时警醒，常常祈求，能够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在你人子面前，叫我们能够持守你忍耐的道，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那日可以站在你荣耀的台前。求主借着你的话不断光照我们，保守我们每一位，到那日能够幡然见你。孩子将一些荣耀赞美归给主，归给阿爸父神，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若你领受这个信息之后，我巴望你能够和更多弟兄姊妹一同分享。主耶稣尽快回来，但愿我们都能够警醒预备，只等到主回来。今天我和大家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